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两个人的个性则迥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的直言无讳、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什么事，只要是真的，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道还有什么禁忌。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像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到通常枯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世界里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一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伯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也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原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色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这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元银鹤立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其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止，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聚会。临别时，两个人难舍难分，子由决定送兄长到颍河下游80里外的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富阳。到了颍州，在欧阳修的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最终还是要分手的。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颍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证，彻夜未眠。两个人论证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眼看时势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兄弟两个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功，陈善避邪谓之敬，五君不能谓之贼。第二天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却是非比寻常。后来他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杭州在当年就像今天一样，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未成小隐辽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并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雄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人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蓬勃，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迎娶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迎娶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期间，也没有什么权力多为地方人搞建设，但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18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距这位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1000多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如果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啊？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及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 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辟、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比喻而已。西施如果是描画了眉毛，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天苏堤横卧湖上，这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映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没有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它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1月28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面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是一个大都市，所以除了太守一个人外，还设有两官辅佐他。苏东坡的官邸占公馆的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漂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还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箫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好几所夜市，直到第二天早晨两三点才开始收市。尤其在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比如美味的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的广告技巧以招揽顾客，有的用赌博，有的装作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砂糖，类似现在的蜂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的百年左右，在马可波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细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波罗写得更为详尽。马可波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 吴自牧这本《孟良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的人，走92级就到了象颤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的人描写。我们倒用不着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的时候，总会有很多这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确实没有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这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有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还没有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生前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的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生前是一个女子，他左胳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是他在四川福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胳肢窝的狐臭就好了。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是违反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如果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犯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这里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没有什么不同。除日当早归，观世乃见流，执笔对之气，哀此系中求。小人迎侯良，坠网不知休。我之恋薄路，因寻师归休。不须论贤愚，君事未时谋。谁能暂纵浅，泯莫愧前修。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居高至下真何意，气节萧缩今无己。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笞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的罪行。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的绝佳之处在杭州随处可见。他的诗思随时能够得到在杭州附近饱赏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10里或15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 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明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360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如果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暮色黄昏，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